巴克有帅气的外表，专业的医学知识以及和善的待人接物方式，再加上伊莎贝拉的魅力和社交能力，当地的时髦人士很快就接受了这对夫妇。五年后，夫妻二人再添两子。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似乎不错，房子布置得很舒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汽车，这在20世纪30年代是社会地位与财富的象征。他们雇佣了几个做饭和打扫的佣人，还有一个来自附近沿海小镇默克姆的住家女佣玛丽·罗杰森。但是，光鲜亮丽的童话故事背后另有隐情。伊莎贝拉野心勃勃，刚愎自用，她不满足于医生妻子这个身份，想要拥有自己的事业和金钱。巴克想要控制她，而伊莎贝拉想要自由，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经常大吵，这一点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伊莎贝拉脖子上有淤青，她多次告诉前来的警察她的丈夫十分暴力。因为巴克的暴力行为，伊莎贝拉不止一次带着孩子离开，但总是会再次回来。当时社会对家庭暴力持有的态度是，男性是家里的顶梁柱，无论他如何管理家庭和妻子，都是他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伊莎贝拉的性格起初深深吸引了巴克，但如今却变成了他忧虑和痛苦的源头。他不满伊莎贝拉的独立和他在自己身上花那么多钱。虽然伊莎贝拉不是什么大美女，但她的魅力却让其他年轻男子神魂颠倒。巴克对此极度不已，他认为伊莎贝拉有了情人，并且他会永远离开自己。这一切都在1935年9月14日的那个周末结束了。伊莎贝拉打算在那个星期六晚上去布莱克普看望住在那儿的两个姐姐，欣赏闻名世界的彩灯。巴克对此十分不满，为了不多生事端，伊莎贝拉并没有像计划那般在外留宿，而是当晚开车回到了兰卡斯特。但是在巴克看来，他凌晨一点才回家，就是他与另外一个男人约会的证据。9月15日星期日凌晨，当伊莎贝拉回家进屋时，巴克很有可能一直在等着他。因为他有暴力行为史，所以他可能掐死了他，或是用拨火棍痛打了他。由于没有目击者，所以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无论后面发生了什么，伊莎贝拉都死了。可能玛丽·罗杰森听到了骚动，来到楼梯查看后，遭遇到了同样的对待。无论怎样，这主仆二人都在那天清晨丧了命。随后在楼梯上发现的大量血迹说明，他们中至少一人被捅伤了。巴克是决意要杀害他的妻子和女佣吗？也许不是，但是他们依旧死了。现在他不得不决定如何善后，他应该承担后果，以他的事业和名誉作为代价去坦白一切吗？他应该收拾东西逃跑吗？还是应该试着掩盖一切？他的选择是最后一个。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聪明人，但是却有些傲慢自大。由于他对自己的聪明过于自信，所以可能有些看不起警察的能力。他必须编造一个讲得通的故事，但是更紧迫的是，他需要想办法处理这两具在楼梯地毯留下血迹的尸体。对他来说，肢解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他了解基本的解剖学知识，学习过法医学，通晓外科手术方法，但是仅仅拥有分尸的专业知识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做事有条理，决定抛尸的地点以及如何处理这个烂摊子。巴克在处理尸体、清理房子、编造故事的同时，还需要分解尸体，以及在没有女佣的帮助下照顾三个在屋里睡觉的孩子。他拖拽着尸体穿过楼梯进入浴室， 这也是大多数凶手肢解尸体时的首选地点，因为这里有大小形状合适的浴缸以及可以冲刷掉血液的管道。他本就知道需要给尸体放血，因为他不能在房子中留下血迹，而且他必须在血液凝固前尽快完成，以免增加难度。他还必须以毁容的方式掩盖他们的身份。他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腐烂会帮他完成剩余的工作。